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的上线《小人物大故事》，来听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丽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李运大同篇》里面有这么样的一段话，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寂者皆有所养”。今天我们的来访嘉宾他都做到了，他的博爱精神跨足了海峡两岸，他持续所做的公益活动更活出了基督耶稣的爱。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邀请救世传播协会的董事长洪善群长老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华人世界有这样一位最美、最荣耀、最真的见证人。他在生命中所做的点点滴滴，真的就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提醒着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学习的目标。他这一生，不管是公务员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不管他在做监察院院长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的那个正直，他的耿直，他向着那个神给他的公义，那个良善，他活出那个谦卑幽默，他的对公义，对别人需要的敏锐，总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他真的是像这个台湾的很多的政治人物，他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他永远在金钱上，他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人。他绝对把公跟私是完全的分开。他总是在服侍的时候，他也很努力的，他绝对是自费，任何地方的邀请他绝不接受任何的奉献是礼物，他总是很耿直的说他要分清楚。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看见他在很多年幼的这些孩子的身上，他特别提出来好像捡拾珍珠，让每一个孩子他都把它当作宝贝，当作珍珠，去用生命去提醒帮助来协助他们。他也看见他自己的没有孩子，他特别提出五指西瓜的基金会，让这些人虽然没有孩子，但却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付出。因着他的付出，今天他所建立的天使居好像更多的孩子，让别人都成为他的孩子。他活出他的荣耀，虽然他的身体软弱，他的太太也软弱，但是他们就是用爱来带出那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荣耀。主，他不是在云端，他是在我们 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真的看见他活出的那样的生命。求主透过他，也提醒今天的教会，提醒今天的所有的你的儿女基督徒，让我们真的是，虽然我们不完全，可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学习像这样的一位见证人，活出那样的荣耀，活出那样的喜乐，活出那样的生命。他不但是如此，他也特别常常，我很感动，他鼓励很多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他不断的买书，不断的赠送书，透过这些书，透过这些文字，他能够看见在国度里面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激励、鼓励、带动。主，我们求你使用他，主你坚固他，你让他手中所做的工作，主可以持续，也带起更多的人来跟随。主，我们谢谢，谢谢主耶稣今天这段时间，主求你自己的恩膏、你的能力、你自己的祝福在我们当中，透过小人物大故事，能够把他的荣耀的见证，把神荣耀的见证，他的敬畏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我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洪长老，谢谢您。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院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他开玩笑跟我说他耳朵不好，所以呢，我的声音要特别的大声。那我可能也不会做很多的回应。当然，院长旁边有一位助理，新弟兄，他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欢欣鼓舞的心来听院长的故事。在请院长讲话之前呢，我先要来介绍一下院长。王建轩院长是安徽合肥人，台湾成功大学会计系、政治大学财政研究所毕业。1971年呢，他赴哈佛大学研修，历任经济部次长、财政部长、立法委员、监察院院长等公职。他曾经被评为亚洲最佳的财政部长，很多的媒体推崇他是大刀部长小钢炮。那这个里面的意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院长出身军眷子弟，他任职期间呢不应酬，粗茶淡饭，很多人称他为便当部长。他强调说要让好人出头。那我最近呢听他很多篇的讲道，温暖中说道理，柔和中带着神的真道，我完完全全被他那股清流的力量给折服了。神的话，因为他的温柔的话语，也就深植我的心了。那我们就先拍手，要欢迎院长。院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上帝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院长。院长，我知道你现在还在国内呀，不管是旅游也好，做很多的服饰也好。我呢，第一个问题想问院长。你是一个非常有高度爱的人，我想请院长谈一下，您什么时候感受到这样的爱，人的爱或者是神的爱？
爱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事。如果你心中没有爱，你不是人；你心中没有爱，你说是你说你是基督徒，骗人骗人。所以心中一定要有爱。心中有爱就是最美丽的人。所以你刚刚讲，你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爱啊？这个问题啊，问得不太好。为什么？每个人一生下来就知道爱，当他把他的嘴巴咬在母亲的奶头上，哇，好舒服！你看那个婴儿多么的满足，他的满足是享受在母奶的爱的当中，那个妈妈把奶头给小孩子吸，哎呦，小孩子吸得高兴，那个妈妈心中快乐无比。所以这个小婴儿刚刚生下来，就跟他的妈妈心中有爱，所以他们是一对快乐的母亲和孩子。所以这个爱，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一生下来就有爱的开始，只是 他们不会说一些大道理，其实就是这样的开始。但是你今天这个问题是说，哎，王先生，你什么时候体会到爱啊？坦白说，我生下来吃母奶，我就体会到爱，我妈妈也体会到爱，只是我不知道，这是讲道理。我真正要讲体会到这个爱，当然，我跟我太太结婚啊，做很多事啊，我一大堆都有，但是真正的爱对我来说，我今年86岁，但是真正的爱，我回想起来，这些爱在我的心中能够变得很大，变得很重要的时候，大概应该是30年前。这是大概的推测哦，30年前，所以30年前，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就是爱，所以我做很多，譬如说我跟我太太创办了6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大陆，一个在缅甸，3个在台湾，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把爱献给大家。那么讲到这个地方，那我就说。30年前，我大概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刚刚讲，我喝母奶，我就感觉到，哎呀，我们家很穷啊，我们家穷到最穷的时候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啊，我妈妈穷到生病，在床上痛得打滚，在床上，哎呦，哎呦，就痛得不得了，一个成年的人在床上这么大喊大叫，这个是很稀少的事，是因为他太痛了。但是呢，我们说去看医生吧。我们家看一次医生，大概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没饭吃，看医生吗？所以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这几乎从来不看医生，看医生就没有饭吃。就我们家是这样困难。所以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各种的表现非常好，考上海关，考上中央银行，考上政治大学政治研究。财政研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个里面我还没有太感觉到这个爱，不是没有啊，有啊，而且比一般的人可能还多一点。但是跟我后来相比，我觉得那种时间我感觉到的爱，人间的爱，对上帝的爱，有，但是没有我后面30年。讲的来的那么痛，就是那么的清楚。后面这30多年来，我太感觉到耶稣基督神在我身上的爱。我不是为了今天这个节目来讲这些话，我一年在教会上站讲台，大概都要100场以上。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爱在来讲。我们很多大的牧师了不起的传道人，你们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讲太多圣经的道理好不好？好，但是一定不能离开爱，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有表现出爱，人家才看得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否则。我们就不是真的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真的要为神做工，你一定要表现出爱出来，爱爱爱非常大。所以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奉献花，礼拜天要摆在讲台上奉献花，那对面走来一个姊妹，就跟她说：“哎，姊妹啊，你这个塑胶花很漂亮哦。”那个姊妹说：“哎，不不。”我这不是塑胶花，我这是真的花呀！哎，你不相信，你闻闻看，就给它闻一闻，哎，闻一闻，哎，有花的香味，是真花，真花。所以花是塑胶花是假的，还是真的？看它有没有花的真正的香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说我是基督徒，是真的吗？是假的吗？我要看你有没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如果你身上有这种馨香之气，你就是真的基督徒；如果没有，你就是骗人的假的基督徒。我们也基督徒很多，恕我讲不礼貌的话，太多的基督徒是假话，是塑胶话，你知道吧？他到教会来，阿门阿门阿门，回去以后狗屁了，你知道吧？ 这种都不能够去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馨香之际，是真正的基督徒把爱做出来。所以今天你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爱的东西，我就简单的告诉大家，爱的东西太重要了。等一下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我这后面这几十年，我太感觉到神在我身上的爱。我不是为这个节目，为讲道，就讲哎呦神对我多好，我好有爱。真的那种的感觉，就像你现在打我一下，我有那个痛的那个感觉，就是太多了。像刚刚这你们会提到的，说你怎么会娶到苏老师啊？我怎么会娶到苏老师啊？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家连吃饭都有问题，可是我太太苏老师国立成功大学毕业，长得又漂亮，非正式的被选为校花，然后毕业时候全校第一名，爸爸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样样都比我们家好太多太多，我怎么能追得上他呀？门都没有，你知道吧？但是我就是追上了。那问我什么原因？我们成大的同学说什么，你知道吧？哎，奇怪，这个苏某某怎么会被王千轩追去了？就是怎么看都看我不像，你知道吧？坦白告诉各位，我自己也看我不像可以追到苏老师的，但是就是追到了。所以后来这些年啊，我年纪大了一点，我就在想，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哎，我想通了，是神的手是这样。神告诉苏老师，你嫁给这个姓王的，将来不错，这个人是会为主做工，这个人很好很好啊，怎么样？所以苏老师就这样倒过来了，所以人家还说苏法昭怎么会给王千源追去了？但是我就是追到了，但是我怎么追到的呢？凭我的条件都不合呀。但是神说苏某某，你嫁给王千源是对的，他就嫁了，是神的手在带。所以我的一生，等一下有机会再讲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神的手在带，神的手在带。
谢谢院长，我发觉院长真的很有馨香之气啊！他一开头就讲说，从孩子出生就能感觉到爱。其实我定的那个题目，希望院长讲的是什么？他怎么样的信主，感受到神的爱，然后怎么样的跟苏老师谈恋爱，感受到爱。不过院长刚刚已经都做了很棒的回答，苏老师是成大的校花，而王院长却不费吹灰之力。我这样说可以吗？不费吹灰之力追到了苏老师，这是神的手把他们推动的，那个也就是爱的力量推动了上前。不过院长，我还想问一下，您说苏老师漂亮，苏老师能干，您的信仰是从小就信的吗？还是说苏老师带你信主的？
苏老师的全家呀都是基督徒，他的爸爸是教会的长老，就是台北市罗斯福路里面信友堂，他是长老，所以全家都是基督徒。那我跟他恋爱的时候，如果结婚了的话，我不是基督徒，那就是圣经上说的两个人信仰不同，不能同父异母。那我当然也很聪明，知道简单来说。如果我不信上帝，苏老师就不会嫁给我，或者嫁给我中间会造成很多的困难啊等等。即使结婚了以后，他的爸爸妈妈也很难过。我们全家相信上帝，还做长老，怎么搞一个女婿进来，居然是不信我们这个神呢？我很聪明，我也知道，当然这是不好的。所以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就是传道牧师说，今天有没有人决志信上帝的举手？我就举手，说我信。哎，他们回家以后，全家都很高兴啊，说他举手了，他举手了。所以我就后来受洗变基督徒了。哎，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讲这个故事见证的时候啊，大家都哈哈笑。哦，我告诉你，你这个家伙为了要追苏老师，就也没有信上帝，就假假的说我信，我信，我信。对吧？你家伙是个坏蛋，等等的。我不辩论这些，我也不计较这些。但是今天你看神所拣选的这个王老先生究竟怎么样呢？如果说还是很合乎神的旨意， 那神这样的做没有错，所以我也可以说神感动我要接受，我信。我告诉各位，我信。哎，你懂？你搞懂了吗？我告诉各位，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有多少人信上帝是真正搞懂了的？多数都是没有懂，但是觉得哎，应该有一个上帝，所以就信。然后慢慢，哎，他就对神的了解会比较多了。那么信上上帝，你信得过来吗？今天各位观众朋友，你信上帝，信哦，信这个字，你信了，你真的信得过来吗？啊，我问你一个，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说哪有这种事啊？男女没有同房，怎么会生孩子出来呢？你们这个基督教啊，你们乱讲一通，你信吗？你信了也觉得，对，是有点怪怪的啊。这个童贞女没有同房，怎么会生出孩子出来了呢？我告诉你，男女同房会生孩子，生一个孩子，生双胞胎，有人生五胞胎，神说要这样就这样，神说两个人同房可以生，神当然有办法说不同房也可以生，因为他是神，他创造宇宙万物，所有东西都是他造出来的，当然他要造一个人耶稣生出来，说你不要同房就可以生，这点小事神都办不到吗？我相信神，所以我信童贞女可以生下耶稣救世主，那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你一定要问信，各位好朋友，你真的搞懂了吗？没有，我们相信这个神他是有能力的，所以很多事都能做到。我这里面要讲到的，说我跟苏老师，我跟他配不上啊。我们成大的同学也看到，说这个王建轩怎么追得上他呢？越看越不像啊，我也看不像啊，但是我就是追到了呀。我为什么追到了？神说叫他过来做我的妻子啊。神说神是万能的，神说要让他做我的妻子，那不是太简单了吗？所以当时我去追苏老师，苏老师很高兴啊，他不是不快乐啊，他一看来，哎，这个男孩子家里面虽然是很穷困啊，不过很有出息啊，我当时考这个考那个什么东西都厉害啊，在台湾太多人知道有一个王建轩啊，就是当时很厉害，所以他就看得出来这个王建轩将来一定是会被神重用的事，所以后来我做一切很多的事都是这个方向，都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吧？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很多的事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凭我的能力我是绝对追不到苏老师的，但是我就是追到了，而且我们相亲相爱结婚60年，我没有打过他一巴掌，我们60年相亲相爱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小孩，无子细胞，我们这日子过得非常的好，恩恩爱爱。这个是我王建轩很有爱心，爱妻子，妻子很爱我，当然表现出来有着，实际上是神在我们两个人的心中，使得我们可以相亲相爱，而且很自然的就相见呀，没有说她是我老婆我要爱她，不是的，很自然的就是这样，这个都是神的这个手啊在那里动工啊。等一下有机会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更多这样的事。
是我们看到了真的是神的祝福，那因为你们有爱所以就结为连理，然后一起来服侍，不管在教会在世界各地你们都是同心同行。那我们想跟院长聊聊，我们的人呢爱都是有限的，人的爱很小，您却推广了成了一个大爱，您把很多的公益活动从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做变成了行动，然后呢也号召世界各地喜欢做善事的人一起来跟我们谈一下，到目前为止您做的公益活动有哪些，带给大家什么样影响，看到了神什么样的祝福。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手在带哦，你们大家会讲，哎呀，今天他上基督教的节目嘛，当然都是神啊神啊， 我不是这种心态在讲话呀，我是心里面告诉你们，真的是神在我的心里面让我降，我能这样做。后来我才发现奇怪，怎么这样呢？哦，原来是神的旨意。但是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很巧妙的事？怎么刚好被我碰到就去做这个事啊？哦，神的手带了一带，那带了以后也做得非常大钱，受益的人真的是千千万万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些人们讲，我的功劳，我有爱心，不是，是他有爱心，他的爱心在我的心中，可以长出来爱的东西啊，是这样来的呀。那我们做六个慈善基金会，那我们在中国大陆做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就是这个，就这个 Hope for Peril。这个在中国大20多年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孩子，乡村80%在农村，他们家庭非常穷困，连吃饭都有问题，但是他们的成绩特别好，初中一考就考上重点高中，就好像我们在台湾，他初中毕业一考就考到一女中，一考就考到建中，我们大家都觉得，哟，你这么厉害？但是他家穷得要命，他根本初中念初中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补习，回家还要帮家里面种田啊等等，很苦的。但是他却能够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考上重点不能念。哎，我们心中就想着非常的难过呀。这样好的孩子，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天才，但是不能念，怎么样？我们心中很难过，所以我们就说要来帮助他们。我们把这种孩子叫做"珍珠森"，他们将来会像珍珠一样闪闪发亮，照亮世界。但是今天不能念书，就丢到垃圾桶去了，就回家种田去了。在大陆讲座，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到晚种田，可惜掉了上帝给我们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创办了"捡回珍珠"计划。然后他们念高中，学费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通通不要钱。那么一开始做的时候只有20几个，没有钱嘛，没有人捐嘛，这样来。现在一年有6000人。整个的已经到9万人，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名，走到很多地方，大家都晓得“捡回珍珠计划”，帮助了很多苦难的这个孩子。那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要帮忙让他们高中3年都不要钱，旁边的同仁大家都说不可能，不可能，哎，想得很好，怎么办得到啊？这个3年要很多钱啊，办不到啊，都说不行，都说不行。那我跟我太太苏老师说，没有关系，大家不捐钱，我跟苏老师两个捐一颗珍珠的钱，我要让大家知道，捡回珍珠计划的这一列火车，轰轰轰轰轰启动了。那大家来一看说，没启动，没启动，都没有声音吗？轰轰轰！仔细的看，哎，那个轮子在动，动得很慢，因为只有一颗珍珠嘛。那后来就变成一年6000个，现在一共9万多个了。你怎么会晓得？这个店我也要告诉我们各位好朋友，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就一个大事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是爱，这是神所喜乐的事，神喜乐的事，我们就努力去做。捡回珍珠计划，一颗珍珠，一个孩子要这么多钱，办不到。一般的人都说，哎呀，好是好了，慢慢来了，等我们宣传宣传，更多人捐款再来了。很多的计划都是这样，做做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没有了。我们一颗，我们就是干了，你知道吧？我告诉各位好朋友，你们传福音也好，做爱心工作也好，对的事就干。我告诉你，如果你干的事是神祝福的事，就是干得出来。我的经验就是如此，不是单单捡回珍珠计划这一样。所以捡回珍珠计划这个计划现在在大陆非常有名。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进军到国际去，就每个国家都有读书好、成绩好、家里穷不能念的，每个国家都有珍珠生，去到别的国家做，所以让中国现在起来了，发达起来了，要让发达强大的中国 成为全人类的福祉。所以中国一定要成为爱心大国，去帮助别的国家里面。这是讲捡回珍珠计划，还有其他的一大堆。你要叫我讲，我可以讲2、3个钟头吧。像刚刚讲，我们在台湾，这个是做年轻的人，初中生、高中生、大学出来，哦，看到哦，造就人才。但是还有一种人，就像我86岁，而且我还有社护腺癌，我还能有几年呢？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太太呢也86岁，而且有亚默斯海默症，就是失智症，现在的状况也是非常辛苦。看到她，常常我心中都在流眼泪，知道吧？但是怎么样，不难过。我们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提出来的，对我自己，对大家。人去爱留，一定要记得这四个字。我86岁社会上啊，我一定会走。有一天媒体你们会看到，哎呀，那个王建轩呢，走掉了，走掉了，走掉，一定会保证你们会看到。那我人去一定去，但是我的爱留在世界上，你知道吗？那个爱会一直发扬大，发扬大。所以各位好朋友，今天你来听这个节目，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记得人去爱留。要记得这句话。我们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叫做文天祥，他说的一句话最有名的，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得好。但是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丹心，什么叫汗青啊？你们大概懂，但是很多人不大懂。我把它改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爱心照人间，大家一听，哎，都懂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每个人都会死，所以我也会死。那要怎么样？我要留取爱心照人间，是要这样。那这样你的爱就可以能够真正的做得出来。你的爱做得越多，别人看你就越是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这样福音就可以传出去。我在这里讲一句话，很多牧师不喜欢听。但是有的人认同，我们牧师只是讲道啊，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哇，圣经很熟，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很多，真的有那么多的用吗？用处不大。传福音就是要靠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爱心多，所以每一个牧师，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这个教会介入很多的爱心。我们人到老了以后很惨哦。我们现在在台湾有3个基金会，2个是关于老人的，一个叫无籽西瓜基金会。像我太太没有小孩，就叫无籽西瓜。这个无籽西瓜到老了的时候啊，就会想："哎呀，我们没有小孩呀、啊，我们现在有70、80岁了，那老了怎么？万一你走掉了，只剩我一个怎么办呢、啊？"哦，越想越害怕。哦，然后身上有点病痛了，就跟讲："哎呦，完了完了，时间要到了，就跟那。"所以，我们把无籽西瓜组织起来，我们大家都是无籽西瓜，我们大家在一起相亲相爱。你将来困难老了，我来帮助你。所以，我们另外就立刻成立了一个天使局财团法人。天使局就让这些老人住进来的时候，他们快乐像天使一样，叫天使区，就是老人院。那现在这个老人院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已经都盖好了，都完全好了，非常好，都是人家捐钱进来的。那我告诉你，这个天使局老人进来，他们是什么模样的人进来呢？哪样的人进来呢？我表演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要进来的人，大概都是，哎呀，怎么这个样子啊？哎呀，怎么这个样子啊？就身上病痛，没有希望，又很难过，又丈夫死掉了，就剩下来一个人，啊，然后没有孩子，这有钱也没有用啊，就怎么办？我们说没关系，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把你当爸爸妈妈一样，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让大家进来，无子变有子。你没有孩子吗？你进来就有孩子，我们都是你的孩子，而且是好儿子好女儿。所以有人问我，到你们这个天使局的老人进来的话，你们照顾什么项目？什么项目啊？我说你不要这样问，他进来就是我们的爸爸或者我们的妈妈，我们就是他的好儿子、好女儿，所以他有什么事，我们都负责。 你随便你讲哪一个事，我们都负责来做。那你说他有癌症，你也帮他治好了？哎，对不起，他癌症能治不治得好，我没有办法。但是他有癌症，我们绝对把他送到医院，跟医生去谈，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怎么样，就跟好儿子一样，一定做到这一步来做。另外，我再告诉各位，这些人进到我们天使区进来，收费应该是很高，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却不收费，你晓得吧？这个是不得了的事，这个是非常荣耀神的事。大家都在讲，如果没有神在他们天使局里面，绝对办不到这样的事。我们进来不要钱，哎呦，你说你们大概钱很多吧？我们有什么钱啊？我们的钱都是靠大家捐的。哎，大家晓得，他们这个天使局照顾这样的人，有一天就可能是照顾我。我先捐钱给他，捐钱给他，所以这样这个天使区就有很多的捐款进来。我们现在捐进来的钱，第一年所有进驻的人通通不要钱，钱都够了；第二年钱也够了，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希望大家多捐钱，能够第三年、第四年后面一直都有这样。所以进来的人都不需要钱，进来的人不要钱有两种。一种的人呢，是他有钱，这个这样老了，这样的人不是都没有钱的，比尔盖茨也会老，也会死，他很有钱的，那没有钱。这些有钱人到老的时候，这种有钱的人，我们希望他你捐出来。譬如你有一个房子，这值1500万，那你捐出来，捐出来你自己可能用掉500万，还有1000万，我就去找两个中低收入户，是靠政府补助吃饭的，没有钱。这样也会老啊，那你进来两个人不要钱，所以这个老人捐1500万一个房子，他自己得救了，他安享余年，他又帮助两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老人进来安享余年，你看这个想法多么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感谢神的恩典，我讲这个话，你们生怕你们误会，说什么是王先生叫俺们都是神，真的是这样啊。我在没有做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啊！那居然就是这样啊！所以进来这些老人都得救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样将来再继续扩展下去的话，真的不错。而现在感谢，真的感谢神的，现在好多人到我们这个来参观天使局，我们变得好像是名胜古迹这个景点一样了，大家都来看。因为他看了，有的人回去想要学，他也要做。那有些人是说，哎，万一我将来老了，我可以来，我也如何如何，有一堆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的老人都太多了。你现在讲，今天通通让我讲的不行。像我们去缅甸，我们在缅甸也做，缅甸可怜可怜可怜可怜，用100个可怜形容他，我可以讲的一大堆故事，让你们流眼泪的，你知道吧？他们喝的水没有水啊，没有自来水啊，他们就到远的河里面去挑。河里面的水，大河水还干净一点，有的没有河，就在门口的池塘挑。池塘里面我亲自去看过的，水都黄黄的，然后上面树叶子啦、死老鼠、蟑螂什么都有，他们就把它挑过来。挑过来以后，不煮开就喝耶。按说这怎么得了啊？要煮开呀，没有钱买煤炭呢，没有柴火呀，就是那样喝，把叶子弄掉，沉淀以后就这样喝。这就是喝细菌嘛，喝下去就完蛋了嘛，生病以后没有钱干就是死啊，这样的。那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就给他打地下水，打地下水，把地下水抽起来，然后做一个大的缸，很大的缸，水在里面。那一个村做一个或者两个，那个村里面的人就不要挑水了，就拿了个水桶来在那边一开，然后接着那个地下水常常很干净的，再挑回去，哇，太方便了。各位好朋友，你想一想，如果你就是那个缅甸人，要去挑这个脏水来喝，现在有人这样做了以后，所以他们对我们台湾的人啊，都感激不尽啊。但是他们也搞不清楚台湾是什么东西，他以为是泰国、泰南、泰国，他以为是泰国，知不知道是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他感谢我，我们要做的是把爱做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尤其要如此。诸如此类的这个基金会的很多事啊，我要讲会讲一大堆。我几乎可以保证，我讲出来的你去看了以后说是事实，我保证你会 感动、流泪、努力、介入、参与，然后你自己会发誓，我从今以后一定要做爱心的事。
听王院长这样讲，我内心里面那个爱已经在那里澎湃了。刚刚院长讲到捡回珍珠计划，这个计划呢非常有影响力，2013年获颁了大陆最高的中华慈善奖，最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那院长呢，他还有捐助了爱心小学370多所，还有捐赠了爱心图书室，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30多间供偏远地区或乡村或山间的孩子们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另外院长您还忘了讲了，您还有一个孩子一个蛋的计划。那我觉得院长所讲的都是一个爱的力量在那里推动着院长在前，如果不是那个爱在院长的心里萌芽滋长，不是神这样子推动的话，我相信我们都做不到。那院长是一个领头羊，领着我们把爱心实践出来。那院长，您跟苏老师今年是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哈，您跟苏老师这么多年的相处，我知道你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你们不曾吵过架吗？苏老师到底在您的工作上，在您的事业上怎么样帮助您？他用什么样圣经的话，或者是用什么样的爱来鼓励着您？我很想知道，因为我呢也想帮助我的先生，我也想很多姐妹能够帮助我们的丈夫在这方面跟苏老师有些学习。您可不可以稍微的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你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我祝福你可以做到，但是苏老师可以做到，是我这个后面30多年我刚刚讲特别感觉到他能做到，也是因为有神的手在他的心中，不是他一生下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哇，对丈夫的事帮忙啊，有爱心啊什么，不完全是这样。就像我王老先生啊，传福音啊，一年100场啊，道路啊，做很多事，大家说不做不做，不是我生下来就能这样的，就是后面有一个力量在里面，我现在发现就是那个力量，所以苏老师能嫁给我是那个力量。苏老师跟我在一起60年，能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力量。坦白说，世界上比苏老师更好的妻子，我相信一定很多。但是我看到的，苏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从来没有一般人那个妻子的那种怪味道，你知道。其实我们要捐钱，他从来没有意思说，哎呦，我们要不要留一点买房子啊，哎，我们要不要留一点养老，一句都没有说，讲怎么做就拿去怎么做。像五指西瓜，我们要捐钱，台北的一个房子卖掉，卖了1400多万就成立五指西瓜基金，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房子是他去卖的，钱也是他捐的，就是这样。他很奇怪，很自然这样。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他的性格是这样，是他的血液里面留了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爱在里面，让他哎来讲，哎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钱捐出去，我们在台湾我不敢这样讲，大家可以参考参考，我在台湾里面捐的钱，就公务员来说有可能是第一名。就是公务员，我的定义是大学毕业就做公务员，做了几十年退休，是这样的。家里面做生意的啦，或者爸爸哪些有钱呐、啊，这那个不算。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的，我们捐的钱都好几上亿了。我监察院长6年退下来的时候，几千万全部捐掉，台湾联合报头版和头条等王院长把钱都捐掉。我们捐掉主要是让很多这个苦难的人啊能够得到帮助嘛，是这样，所以就要去努力。那这些苏老师从来没有说一句话，说你把院长6年都捐掉，6年捐掉以后我们将来怎么活啊，这是怎样，从来没有想都没有讲就干了，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推手啊，都是神，就是爱。我非常幸运，为什么神会拣选到我和苏老师来推这样的东西。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没有时间去讲，讲了有两个东西，一个讲太多大家觉得嘛，你觉得你了不起是吧，你做了这么多伟大的爱心事，好像我在吹牛，我没有这个意思吹牛，我只是讲我们做什么让大家知道将来你们也可以去做，这来这样的。所以刚刚你讲那些东西 太多了，我要慢慢讲故事，你听，你都会感动流眼泪。
苏老师真的是很棒，他在做事、说话各方面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他是您的秘书，还是您的司机，真的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姐妹们应该学习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王院长，你做这么多的善心的事情，难道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吗？您遇到困难，您是怎么解决？
问题很好，很多人都说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我做的不是刚刚讲的，比这个讲的多很多，你知道吧？但是就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那我也要告诉各位啊，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都是有神的手在那里推，在那里推呢，不能说都没有遇到一点小小的困难啊，几乎没有困难。我现在回忆一下，我怎么运气这么好，神拣选来帮助我去做这么多爱心的事，你每一个都做成这样，每一个都做成，这样，我真是感恩不尽。所以我是86岁，但是我仍然是马不停蹄的去做。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两个，一个我要把我苏老师照顾好，坦白说，他就是我的命，我要把他照顾好，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我就要把爱心的工作推，有很多地方找我去讲，像你今天找我来讲，那我讲的有些东西，听众有些有感动，哎，也许他会有动作，参加我们的爱心工作，捐钱呐、啊，或者另外他自己做，我鼓励他们自己做，不一定要捐给我们，他自己做。尤其我鼓励有钱的人，他们有几百亿啊，你几百亿，你拿一点出来嘛，那个钱将来你人去爱留，人去钱不会留的呀，你知道吧？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贾伯斯。贾伯斯，大陆翻译叫乔伯斯，就是苹果的创办人。他15年前胰脏癌死掉，死掉之前在病床上，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呀，他说："世人所炫目的好名声和财富，我都有了，但是今天这个对我都毫无意义了。"他死掉的时候250亿美金，250亿美金是多大呀？大家觉得很大很大，不知道多大。我们台湾号称首富郭台铭先生，哇，这样他的钱只有75亿，还不到贾伯斯1/3。所以贾伯斯很有钱，他的好名声，世界上哪个人不知道贾伯斯啊？美国总统是谁，人家不知道，但是贾伯斯人家都知道。贾伯斯上美国的《时代周刊》做封面人物，大概上了6、7次啊，不得了的东西。但是他说这些现在对我都毫无意义啊，因为我要死了，你知道吧？各位好朋友，你现在样样都有，好名声也有，你的这个钱也有，都有。我告诉你，这个对你都毫无意义。你人去，你这些都留不下来，你只有爱留下来。你要做到人去，爱留。所以刚刚我讲的东西啊，时间不够啊，你要让我讲，我可以讲很多。对，我讲很多，大家注意了，我讲很多，我的目的不是让你们知道说，哎呀，王建轩不错呀，做好多伟大的爱心的事啊，这个人了不起了不起，我不是这个目的啊。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听到，让你们有感动，说人去爱留，这是对的，我应该来多参加爱心工作。如果大家都来参加爱心工作，你想那个苦难的人都受到帮助，这个是我余日不多。我86啊，我有肾母腺癌6年，我还有心脏不好，但是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到了，感动各位去做更多爱心的事，所以大家要知道朝这个方向啊来努力。
院长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权力是暂时的，财富是别人的，健康是自己的。心里快乐，有爱心，我们要靠着主有喜乐，然后发出从神那里来的爱。"院长，刚刚您有一个没有回答我，就是您遇到困难过吗？
困难，我刚刚有讲，也没有多讲。我做这些事里面，几乎没有遇到困难。哎，你讲我怎么这么东西？我没有遇到困难。小小的困难当然是会有一点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否则怎么做这么多的事，而且做的都很顺呢？大家都说好哇好哇好哇，像天使局要盖起来，有一个老太太来看我，她说她要捐钱，她有一笔钱很大。这多少要捐3亿8千万给我们？ 我说你要捐给我们干什么呀？他说你做爱心都可以，他没意见。我说我来做天使局老人院好，我都说好吧。所以现在这个天使局，我们就叫他先生的名字，他先生叫卓新淼，卓越的卓，新就是三个金，淼就是三个水，所以现在这个天使局叫做新淼天使局，来纪念他的先生，他就3亿8呀。那你说要3亿多4亿的钱哪里来？这个当然是困难啊，但是我这个困难我没有遇到啊，是他跑来找我说要捐3亿8呀。那后面我们更好了，我们里面的设备人家捐的，有个人家具啊什么，他是做这个很有名，行销国内外很有名。他看我不认得他，他说你需要的所有的事我全捐，一毛钱不要。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要讲一大堆啊。那怎么搞的呢？奇怪啊，就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小小的困难有，里面比较小小困难。我比较不满意的困难，常常会骂王八蛋的，这困难都是来自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的公务员当然有很多好的，有很多很差、很差、很差、很差，他们都姓王，就叫王八蛋，你知道吗？就是抓到那个法令啊，就跟你讲，哎，你这个这样的，哎，这个样，哎，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把改改改改改改改，就是搞不完的这样的事。这样的我可以举一大堆很好笑的例子，所以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像这个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植物人你们知道吧？就是还是活的，也不能动，也不能那个的。他说照顾植物人，每10个人要有一个厕所。那植物人不上厕所的呀？植物人能够到厕所上厕所的话，还叫植物人吗？这样讲，他不懂，他讲哎。规定是这样啊，那你们就不行啊。后来当时我做监察院长，我就跑去找马英九，我这搞什么领导啊？是这样啊，所以好多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的比较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都是来自政府，都是来自政府。所以今天观众朋友有政府公务员的，你们要注意，你们不能够跟我姓王，而且叫做王八蛋。你们要做好好的公务员，为我们台湾2300万的人来服务，像我刚讲的老人，你们将来都会老的。现在的公务员，管你现在今年20岁、30岁，将来有一天你也跟我一样就会老掉的。这个时候，你大家要一起帮助民间，共同做出伟大的事，这样我们台湾的人民才有幸福啊，是不是？
谢谢院长哈，刚刚院长一开始就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就能感受到爱，而这个爱呢也是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呢是睡着了，需要有别人敲一敲。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跟王院长的访谈，您的爱心有没有被敲醒？那爱心可以做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因为院长有着基督的爱。这份爱的源头是来自于我们的神上帝，所以院长可以因为爱行走天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王建轩院长接受《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我们也希望院长跟朱老师身体健康，靠主喜乐，靠主得胜，而且希望你手上所做的任何的爱心的奉献跟爱心的计划都能够越做越好。感谢主。我也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是有爱的民族，我们会成为一个爱心的大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谢谢院长，谢谢。孙雅各牧师，你在吗？你要不要做一个总结跟祷告？
好，那我稍微讲一下院长这么多年所做的、所讲的，我们也听见了，也非常受感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知识、跟恩典诸方面，主要的是要见证神创造了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就是因为如此啊，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像耶稣。这很可惜，院长今天点出来的，也是让我们深深的去反省。不然到了那一天，在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究竟有没有活出爱人如己啊？有没有能够向主交账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院长今天再一次的讲到，他是行动有爱，走遍天下。五指西瓜跟其他的基金会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思考。 2个月前我去过缅甸，是体验他们的生活的困苦。我回来也跟大家讲了一些，有感动的人并不是真的那么多，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大人2天才吃一餐饭，小孩1天吃一餐饭。他们在战火之下，在腊戌那里，他们遇见了许多的困难。我也一生中间因着听见了很多有见证的，特别是像院长他所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做的，但是我们很惭愧没有做那么多。所以我希望鼓励大家都一起在剩下的日子中，好好的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今天这段时间中，我们感受到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我们从出生你就抱抱我们，怀揣我们。哦主啊，你借着哦主啊，很多的关心我们的人，主啊，使得我们的生命被保全、被喂养，哦被装备，哦甚至我们能够信了主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享受到主你不变的爱。主啊，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听到的都能够投身在这个爱中。哦，主啊，也能够用我们实际的行动中，哦，主能够使得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得到帮助，就像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有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要传给穷人。哦，主啊，我们照顾的乃是都是主你自己先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哦，主啊，是为主你来经营这些财物。主啊，我们竟然占为己有。哦，主啊，我们何等羞愧！求主你帮助保守我们每一位。哦，主都能够看见。哦，主啊，你全地都是你。哦，主啊，你必让我们因着信而跟随。哦，就是按照主你自己的信实。哦，主啊，来成就主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好让主你在永恒中你的名得到称赞。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王院长，也祝福舒老师，祝福他们的身体的健康，更是让他们的见证如光照耀在这黑暗被谬的时代，好像我们每一位看见的时候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介绍一下，下期美西时间9月9号晚上8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9月10号中午11点，我们是邀请到周奕芳牧师来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周奕芳牧师呢，是纽约布鲁克林大学的电脑博士。1991年，他蒙召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目前，周牧师呢是在做媒体，也是给很多人上课有关 AI 的资讯。另外呢，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如果您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我们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上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都会在 YouTube 油管的频道，您只要搜索《小人物大故事》，你都可以观看得到。那么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当你看完以后，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然后也订阅一下。那国内我们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到网页的网址，那你就可以看到过往嘉宾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